这里是那个数字频谱仪的，自相关频谱仪的。啊，技术基金标我不讲了啊。还有一个非相干的这个辐射剂，非相干辐射剂呢，我们讲一下原理就行了啊。非相干辐射剂呢，就是说它不保留这个信号的相位，但是呢，它可以测量信号的强度。这和我们普通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，它只测辐射过来的能量。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电磁波，有一个电磁波，这个是射电的这样的一个电磁波，它照射到这样的一个，这是这个辐射剂啊，就是来测辐射的这样的一个设置，一个机器。怎么样呢？它接受到能量以后，它的温度会变化，我们相当于它是一个热敏，类似于一个热敏电阻啊，假设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因为你接受到能量，它原来的温度是 P 零，它接受到这样一个能量，它的温度 delta T 会上升。那我们来测这个 delta T 的变化，就能够知道什么？知道这个辐射的这样的一个强度。啊，这样的就是一个热辐射剂，就是一个热辐射剂。啊，当然这个中间它有很多细节的东西，有很多细节的东西。那你知道这个热辐射剂的原理，就是它根据你辐射的能量的多少来测量温度变化的多少。那我测量了一个温度变化的多少，我就能够知道我辐射的这个原理有多强。啊，这是一个热辐射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。啊，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delta T 它是证明于我的这个输入功率的，证明于它的这个输入功率的。这个热辐射剂它有一个，它的这个噪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，不像我们用刚才用那个噪声温度，它叫什么噪声等效功率。我们说噪声等效功率在这里看到啊，这个噪声等效功率，它这个噪声的主要来源呢是这个背景的光子起伏，然后光子噪声，就是因为光子数目的一个起伏带来的一个噪声。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噪声，它的这个叫噪声等效功率，它等于什么呢？这个 epsilon 是一个系数，你不用管它，大概是0.5。这个 kT 是能量，对吧？再乘上一个根号 delta nu， 你知道 delta nu 的量纲是什么？是赫兹。那这个地方呢是赫兹的1/2，是一个很怪异的量啊，是一个很怪异的量。啊，但你要从这个地方去换算，真正换算到这个你所看到的噪声的时候，一定要非常小心，这个公式要很小心的用，要很小心的用。但是它也是来衡量这个系统的这个噪声的大小的。这个我就不讲了，我相信后面的老师会讲。现在用到的一些系统，相关接收机啊，相关接收机讲一个东西啊，相关接收机它有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放大呀是级联放大，就是它不可能一次放大10^14，那个接收机没那么厉害啊。一般是第一级是，比如说放大10^3到10^4，后面再接着放大啊，一级放大，这是天线来的，天线来的信号 PA 天线温度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你会有，它自己会有一个噪声，你接收机本身这个放大器会有一个噪声，它的增一呢是 G1， 这个这两个搁到一起，然后通过这个出来以后进到这个第二个放大器，它又有它自己的噪声，然后再过来经过很多一直到 GN， 最后呢它本身也有噪声，就到这样的一个输出。你把整个这个系统等价于什么呢？等价于一个 TA 加一个这个噪声，加一个噪声，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增益为 G 的这样的一个放大器出来。那我们最后出来，我们说这个 TS 会等于什么呢？PS 会等于这个 PS1， 它是第一级的这样的一个噪声，加上这个 PS2 就要除以 G1， 因为这个 PS1 会被放大1倍，对不对？ PS2 呢它就相当于比它少放大一个1倍，所以这个 PS2 就要除以 G1， 那 P3 呢就要除以 G1 乘上 G2， 这 PSN 的话前面就要除以 G1 G2 乘上 GN-1。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真正决定这个系统噪声的是 PSE 它不会除以一个 G1， 因为你这个地方 G1 至少是1000，10^3， 10^4，你这个地方再大你除以1000以后也大不了了。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做接收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第一级放大器要做好，噪声要做到很小啊，第一级放大器是最重要的，你的噪声一定是要很小的。这是级联放大器以后，你后面的这个噪声你不用去关注它，你不用去关注它。但是第一级就是这个增益的第一个放大器，它的这个 噪声一定要做得很小，它是最关键的，它是最关键的。混频器呢，我想这个应该别的老师也会讲啊。混频器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本阵啊，按我们前面这个接收机整个这个系统来看的话，啊，就这个地方，这就叫混频器。我们有一个本阵，就是一个本地振荡器，它给出一个固定频率的一个振荡信号。比如说我们散用 Omega T， 我固定它的这个 Omega 是多少，然后呢你本身有一个信号，信号它的这个频率呢它会有一定范围啊，因为你的信号不会是说我们是一个单频的一个波，不可能，它肯定是有一定频率范围，它这个频率和这个频率进行混频，这就是这个混频的作用。混频的作用是使得你从一个高频的信号变到一个低频的信号。啊，那比如说我们本来有一个信号，这个信号的这个频率呢是 new s， new s， 然后呢我的这个本阵的频率叫 new l， 这个 s 代表 signal， 这个 l 代表 local 啊，本地的。那我们说你有这样两个信号，我把这两个信号相乘，应该是一个 sin 这个 new s t 乘上一个 sin new l t， 这样两个信号它每一个都有正负，有一个是一，有一个是 v， 然后你这两个函数就是两个三角函数相乘啊， sin A 乘上 sin B， 你可以看到等于 sin 什么 A 加 B A 减 B 之类的，就一大套出来以后会等于什么呢？这是一个直流信号，我们不用管它，滤掉了。然后还有一种，还有一个呢是二派 new S， 就是我这个信号的这个两倍啊，二阶，就是信号的二阶斜频，信号的二阶斜频，这是它的相位啊，这是它的相位。还有一个呢是本阵的二阶斜频，这些我们都不管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啊，滤波器把这些都滤掉，我们最后剩下什么？剩下这样的一个低频，我弄一个低频，一个低频的带通，我只有这个低频的信号才能过，我高频的就全部滤掉了，全部扔掉了。像这个是高频，这个是高频，这个呢也是高频。我们这个 new l 和 new s 是非常接近的，应该说啊。那么我们只剩下一个什么呢？ new s 减去 new l， 这样叫差频，只有这个差频信号可以过来，差频信号可以过来。啊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地方，看这个图，这是输入，下面是输入，上面呢是输出。我有一个 new l， 有一个 new s， 我的输出呢有 new s 减去 new l， 有两倍的 new l， 有 new s 减 new l， 有两倍的 new s， 有这样四个频率的信号。那我通过滤波器，我只有这个中频，我只让这一边的通过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剩下的这些频率都没有，只剩下 new s 减去 new l。这个时候它的频率就变得很低了，如果这两个信号的频率非常接近的话，它的差频的信号就变得很低了。这样的，这就是这个混频器的作用，就是降低这个信号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啊。我们说在高频的时候这个振荡是非常不稳定的，就是你带来这个，我不是说它的这个本身的信号振荡不稳定，而是你带来这个设备的这个中间的一个一些比如说驻波啊、共振啊，它很多信号会很不稳定，所以一定要给它降频啊。这混频器就是给它降频的啊，这些就不管了，这是那个半导体的那个节啊，这些都不要了。啊，看一个这个接收机的这种信号的这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大小，我们这个横轴呢是频率。纵轴呢是这个温度，纵轴是温度，这种三角形呢是这个超导接收机，这个矩形呢是热电子的这个接收机，然后这个是最早期的，是这个肖特机啊，肖特机的那种接收机的类型啊，它不一样。那我们看啊，这个工作频率，这个你看我们看这个肖特机，它的这个噪声是很大的，这是的三次方 k 到是的四次方 k， 我们看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是三角形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三角形呢就是这个超导接收机，咱们国家现在做这个超导接收机子台做得很好的啊，非常优秀的。然后呢还有这个方形的是这个热电子的，这样它的这个噪声相对比这个肖特机要好一点，但是没有没过这个超导的，没有没过这个超导的这个接收机。但实际上现在这个热电子接收机有一个新的突破，最近他们有一个新的技术，基本上和这个 SIS 能够做到相当的啊，能够做到相当的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还有一个呢，这里还有一个麦泽也是一种接收机啊。我们麦泽是微波机射放大的这样的一个缩写，它专门用这个东西来做接收机。我们看到 它你看它的是不是噪声特别小啊 ？dB 特别小，这是一到十 K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工作的频率非常低。工作的频率，这个地方是零点一 GHz， 一直到这个地方大概是十一百个 GHz。另外呢，这个系统非常复杂，这个系统很不好做。现在这个麦泽接收机基本上没有人用了，没有人用了。用的多的就是 SIS 和 HEB 啊，这样两种。而我们看这个地方，来自银河系的噪声啊，来自银河系的噪声，我们有一个范围，最小呢是这么小，最大呢是这么大。那我们说，你这个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银河系的这个噪声能够检测出来呢？像这一部分它是可以的，啊，像这一部分它可能就是比较困难了，比较困难了。这里还有一条线，十倍的 h nu 除以 k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那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所预言的那个噪声的那个极限，对不对？乘了一个十啊，十倍。那我们看这个 SIS， 它的这个噪声在十倍以下，就是做到它的几倍。那但是像这个肖特基或者是 HEB 可以，那就不止十倍了啊，就要比它要高一点，它要高一点。当然，我们从这个图来看，这个作者是在试图吹嘘这个 SIS 是最好的啊。啊，实际上 SIS 也是不错的，也是很不错的。S 代表这个超导。S 是 superconductor， 两个 S 都代表这个超导，中间这个 I 呢代表 insulate 绝缘，超导绝缘超导，我们管它叫这个超导的这个接收机 SIS 接收机，它是它的为什么叫这么一个名字？它的这个整个这个结构就是超导材料，中间一层绝缘，下面再有一个超导材料，它三层这样子摞起来的，所以它叫 SIS。啊，这个就不讲了啊，相关我也不想讲了，我觉得今天就讲这么多吧，接收机大概就讲这么多，后面太多了，这个东西还有频谱仪，频谱仪明天给你们讲，频谱仪还是可以，应该要讲一讲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呢就是下面按那个原来的安排的话，就是讨论，我也不知道有怎么样的讨论法啊、反正我讲了这么多内容，我现在就是给你们几个概念啊，你们自己要把这几个题目回答出来，回头说不定考试的啊，记一下。几个概念记住了啊，第一个就是亮温度，这个概念要记住。第二个呢就是噪声温度，这个概念也要记住了。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频散量，或者叫那个我们叫那个就是脉冲星的那个DM 吧，对 ，dispersion measure， 色散量度，色散量度它代表了什么样的物理意义？你要记住了啊，它是电子重力度，简单的讲，它就是电子重力度。啊，那对应过来就还有一个rotation measure， 就是旋转量度，旋转量，法拉第的那个旋转量度，这个概念是要知道的，它代表了什么？这是上午的啊。下午的就是要记住这个天线的话，就是功率方向图，天线的功率方向图是什么样子的，怎么样来量度一个天线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，包括它的立体角，天线温度，凡是涉及到温度一定要记住。接收机呢最要紧的就是要记住这个接收机的灵敏度，整个这个系统的灵敏度有什么样东西决定的，自己回去用自己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写下来啊。然后呢再给北师大天文系做一点广告，我这个是北师大天文系的，我呢本科就是北师大天文系的，但是后来在天文台待了很多年啊，后来才回到这个北师大天文系的。北师大天文系呢规模不大，比你们这个贵州大学这个理学院规模差得很远啊，但是我们做天文的人比你们多。 我们系一共大概有18个老师，19个老师，我这个具体数字不是十八就是19啊，就记不住了，因为有退休的，有的还有是那种做那个办公室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呢比较广，有做宇宙学的，有做暗物质暗能量的，有做星系天文学的，就是像星系作用，还有做恒星的，我自己是做恒星的。我们做恒星的这一批呢是比较强的，我们真正做恒星的老师有5个，就占了相当大的一个比例。还有做太阳的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方向。然后呢，我们招研究生、招本科生、招博士生都招。本科生的规模呢，一届大概20来个学生，就是基本上维持在这样一个规模。研究生呢，我们可以招12个，就是研究生院给我们的配额是12个，但是呢，如果有多的也能招。然后我们每年都接受这个保送研究生，尤其像你们这个学校也是211工程的，我们就是只有211工程的大学才可以保送这个学生到我们学校，才可以收的。当然不保送也可以考的啊。我们的考试应该说，我认为只要你的物理学的好的话，物理学的好，然后英语、政治都能过关的话。问题不大，我们不一定非考天文专业的课，我们可以考普通物理，可以考普通物理、电动力学、量子力学，就完全不考天文的课是可以进我们系读研究生的，包括博士生都是一样的，你不一定非要考天文的课，当然到了我们系你是必须要修天文课的，我们会有很多天文课，灌，那你知道啊，你是天文系的学生，然后呢，我们系的这个历史呢，比较长，南大天文系是中国这个第一个天文系。北师大天文系是第二个，我们是1960年成立的，到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庆50周年，明年庆50周年了。然后呢，后来的这个天文系，北大有个天文系，北大天文系是2000年成立的，比我们小40岁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很年轻，但是他很有活力。他们有一些，因为这个北大的牌子还是不一样的，他招了很多从国外回来的，做得很好的这个老师。再这么说也不对啊，我们天文系的。师大天文系的老师应该说几乎没有没出过国的，没有长期在，就是大概没有，有的老师没有长期在国外待过，其余的年轻老师至少都在国外待过1年以上的啊，这个很多的。就是做天文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，我这个张耀英老师也在啊，就是出国基本上是还是很容易的，对吧？就是国际上这个天文的交流非常多啊。像
所有的专业里应该是天文
是出国是最容易出国的，就是我们说实在的，你要愿意跑的话，差不多就哪儿都能去啊。就是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不愿意跑，你们这个想跑的话，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，开会啊、合作研究啊、观测啊，各种各样的机会都很多。如果一个是一个热爱旅游的啊